弟兄姐妹平安，基督是我的世界，他是我好，我有多么美好。这段时间在在基督里长进的微信群里，跟大家一起读出埃及记，有着非常好的学习，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33章7到23节。出埃及记33章7到23节，好，翻到我们一起读。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助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你不以救我们为满足，你要我们成为你的朋友，成为你交通的对象，成为你可以把你的心里头的你可以完全清心吐意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主，我们实在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仍旧活在外面的光景中。主，我们知道这个叫你的心不满足，主，我们的心也很不满足。所以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的时候，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愚昧，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可以见到你的容面，可以摸到你的心，你也来向我们众人的心来说话。愿你使人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出埃及记前面32章，摩西在西乃山上从神领受十诫和会幕蓝图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山下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将尊贵荣耀的神变成牛来拜这头牛，这是迎来神的震怒。33章第1节， 神跟百姓说，按着我给你们祖宗的应许，还是要让你们进迦南。想想他又说，不过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了。但同时神又说，虽然我不跟你们去，但我是会派一个使者带你们过去。神好像在这里纠结拉扯，好像一个父亲思来想去要怎么做，既要管教又要成全这个孩子。以色列人听到神不去，第四节说他们就悲哀，神不跟我们去，那么明天早上还有玛纳吗？一路的荒野，那么我们碰到难处谁来帮我们解决呢？但神的心里头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跟你们去这是很简单的事，但你们受得了吗？你们不住的在那里行各样的悖逆的事，我跟你们去的话，我立刻要做我只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击杀你们，因为他是全然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金牛犊一方面在神的百姓当中造成一个缺口，一个破口，一个危机，另一方面在神跟人当中造成一个难处，一个间隔，一个断层。这就把我们带到刚才读的经文，摩西的帐篷。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当日你看上百万的人在西乃山下安营搭棚，举目望去就是千千万万个帐篷。帐篷代表我们居住的地方，帐篷代表我们地上的家。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帐篷就是一个蒲草做的一个小篮子，他被放在这个草篮子里头，然后被丢在尼罗河里头。摩西的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从水里头捞出来，救出来。33:7说，这个被捞出来的摩西将自己的帐篷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个小帐篷为会幕。会幕就是会面的帐幕，就是见面的地方，可以交谈的地方。摩西在西乃山上从神领受会幕的建造，神启示的会幕跟摩西在这里搭在这个营外这个小帐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神的会幕要在以色列人营地的中央，神定义要住在人当中。旧约会幕的记载是很长的，起初我读的时候很多时候读不下去，因为觉得很繁琐，就很不耐烦。但是后来却越读越有滋味，因为关于会幕的每个安排，每个预备，每个细节，越读就会越摸到这样一种感觉，就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处心积虑，他这么的费尽心思要为人开一条路，他要让我们可以从营外进到营内，从外院进到内院，可以从外院来到圣所，更可以穿过那个又厚又重的那个幔子，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来到圣洁荣耀的神面前，跟他面对面，来跟他亲近。会幕是神向着我们的爱。摩西领受会幕的样式的时候，神不但让他看到，神借着会幕要向人开出一条路。我想神实在也在摩西的心里头也开了一条路。所以当神在这里说暂不追讨，还是让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里去，当初答应的流奶与蜜之地，现在去了还是流奶与蜜，迦南仍然给你们，神没有把它收回去，应许没有改变，祝福没有改变，唯一不同的就是神自己不去。以色列人虽然神没有同行，他们表面上好像有点悲哀，但我想心里头可能是欢天喜地的。可是摩西不一样，摩西听了他感觉不太对劲，心里感觉不对了，所以他再次来到 这个小帐篷里面，他要跟神问个究竟。摩西的这个帐篷，经圣经上说他离营远远的，为什么？我想摩西跟你跟我都是有一样的性情的。如果我们每一天承受太多的垃圾，每天我们看到是人的嚣张啊、悖逆啊，听到的都是各种负面的埋怨啊，这种声音，我们心很容易被搅扰的时候，见不到神，听不到神的声音的。主也在马太福音六章，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呢，他也是说要进你的内屋，并且关上门，然后你才能见到你在暗中的父。摩西的帐篷只有一个目的，只要见神，不见人，能够跟神面对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跟神单独交通。神也给了这个交通蒙悦纳的一个印证。第九节，什么时候摩西进到这个帐篷，就有云柱降下来，云柱就立在帐篷的门口。前面我们读啊出埃及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云柱火柱是神同在的记号啊，云柱白天可以遮阴啊，啊火柱晚上可以照明啊，如果天寒地冻的时候呢，火柱还可以来给我们保暖呢。神的同在就是他来引领，他来呵护，他来保护。出埃及记啊十四章的时候，就是摩西带领百姓下到红海，法老的车辆马兵紧追其后的时候，神把云柱从以色列人的前面转到后面去。这是云柱的前面，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在这边发光，就照亮以色列人面前前面的道路。但是云柱的后面，在追兵的那面却是黑暗。埃及人就陷在极大的黑暗里头，他们看不到，更不能接近神的百姓。所以云柱也是神将他的百姓从黑暗的权势、从仇敌当中分别出来，是得胜的一个记号。所以这里耶稣进帐篷去寻求神的时候，神用云柱就给他用他的做了一个他的同在跟分别的一个印证，不但给摩西，也给所有的人都看到。摩西在帐篷里怎么跟神亲近呢？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面对面并不是说神有耶和华有面显现在摩西面前，因为人是不能看见神的面的，那个时候否则便是死。但你看到这样一个摩西，他跟神说话的时候，他跟神之间是没有间隔的。摩西知道神就在他的面前。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说，摩西因着信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而神也亲自见证他跟摩西这种面对面说话的关系。在民数记十二章七到八节，当亚伦和米利安跟摩西争论的时候，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神跟摩西的距离在他们的交通当中好像不存在了，而且你看他们交谈的那个程度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你路过了跟邻居打招呼啊，可能只是说哇天气很好啊，就是寒暄客套。熟悉一点的你可能会跟他谈点新闻啊、局势啊。认识多的、了解多的、心里彼此认同、彼此接纳的，那个见面呢、就会有很多话要说。那些你不跟别人说的，那些跟别人说了也没有用的，那些跟别人说了也不知道怎么说，你怕不小心伤了对方，甚至说说错了被误会了反而伤了自己的，你通通都可以拿出来说。在十二节下面这里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里你看到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好像我看到好像有两个相爱的人，或者一对情侣在那里商量讨论，又像在拌嘴，甚至会不会有点像撒娇的味道？说好了你要跟我去，现在又不去了。原来的山盟海誓呢？不是说天涯海角跟我去，不是说赴汤蹈火你也去吗？现在你不去了，只说派人跟我去，一不跟人家说是谁。就好像小姑娘使劲摇着男朋友的说，他到底是谁？你说你说你说嘛。男朋友被摇得不耐烦，或者被打动了，好吧好吧，告诉你吧，那人就是我，我跟你去，我亲自跟你去，你就安心吧。摩西这里就是在摇神的手。我想摩西凭什么摇神的手呢？首先他靠的是神的应许，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这个应许十二节出现一次，十三节起头第二次，十三节末了又一次，十六节第四次，十七节再一次，短短的经文总共五次。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的名字是什么呢？从河里捞出来的。小的时候摩西被从尼罗河里头救出来，他被法老的女儿就收养做他女儿的儿子，也就是法老的孙子。你看查尔斯王子等了七十年，他终于登上王位，摩西有朝一日我完全有可能登基做法老，而法老在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富贵啊，最有权势最威风的。但摩西盛年的时候，神就将他从世界的荣华富贵里头，从地上的权势当中分别出来，然后神又借着米甸旷野的日子，将摩西也从人的自己，从肉体的血气当中也分别出来，按名字不断的把你捞出来，不断的让你蒙恩，这是神的应许。但应许是单方面的，摩西摇动神的手，其次是因着摩西的信。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摩西的信来自对神的认识，摩西的认识，对神的认识，第一次最开始就是他在何烈山牧羊的时候，神跟他显现。出埃及记三章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荆棘火在巴勒斯坦旷野的地方是很常见的，像澳洲的林火我们也很常见，但是火在荆棘里烧，荆棘却没有被烧坏，这很不寻常。摩西想走过去看个究竟，神说不不不，你不要过来，因为这是圣洁的所在，过来你就会被烧死。这跟三十三章一开始我们看到的神说我不能跟你们同去是一个道理。神用火代表他的临在，圣洁的这一位临到荆棘当中。荆棘是什么？初见低微，出于土，本质是土，衣服的是土，最终烧了还是归到土里头，没有什么用的。而且荆棘是很多刺的，就像我们一样的，就很容易伤人的。我想可能我们都有经历了，尤其在疫情，就是关在家里的时候，应该相亲相爱，应该患难与共的家人，就这么近距离的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你刺我，我刺你的。神居然派了他的使者，他的爱子从高天临到我们，住在我们这些荆棘当中，因为他的怜悯。神看见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听见他们的哀声，他下来就是要他们，就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就把他们领出来。 带他们到宽阔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这正是神在荆棘火里头给摩西的使命。但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我怎么去见法老呢？我怎么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更何况那个时候的法老可能就是40年前摩西小时候在皇宫里头的哥哥弟弟或者堂兄表弟的。神给摩西一个定心丸，出埃及记3:12，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用他的同在做这个证据，这个证据摩西确确实实亲身经历了又经历。摩西能够向硬心的法老行了十灾，不是一个，总共十个灾，完全因为神的同在。当瘟疫遍行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性命不被保全的。你看摩西在他在诗篇91篇他怎么说，我想今天属神的人，你我经历了过去3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彼此见证说，我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也不怕午间灭人的病毒，神既带我从灾害当中走到如今，他必带我继续往前去，他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摩西可以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浩浩荡荡从大海当中就这么走过去了。因为神的同在，在旷野在沙漠地，摩西从磐石里出水，他用天降的马拉鹌鹑40年，他就喂饱了以色列民众有100,000人之众。摩西凭什么摇动神的手呢？就是从他对神的认识里头，他抓住神的话，抓住了就不放。但是13节摩西说什么？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这话听起来好像本来我不认识你似的。我想我们当中对主有追求也是经历的人，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体会。我们对神认识越多，经历神越多，我们越会体会到自己的浅薄无知，也越会觉得神的丰富伟大深厚真是人所没办法彻透的。而且摩西这里说，将你的道指示我，我想这里跟我们也很不一样。我们在难处中看不到出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判断怎么样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神啊，求你给我开路，好像神本来没有路，我们求了他才赶紧来给我们开路似的。摩西不是这样，将你的道指示我，你早就开了路，你已经有预备，但是人的有限使我看不到，使我不知道，人的愚昧使我看不见，所以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让我看见我没看见的，求你让我看见你要我看见的，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路，并且让我在你给我的路当中让我看见你的道，你的旨意，你的法则。这是摩西跟神的交通，交通越多，摩西里面越明亮。圣洁的神，他甘愿选择污秽的所在，拥有的神，他甘愿选择转眼就灰飞烟灭的荆棘来作为他临在的地方。荣耀的神，他不厌其烦的就米无忌惜的来向我启示会幕的建造，作为他要跟人会面的地方。摩西心里明白，神的心何等渴望跟他的百姓同在。所以13节末了，摩西说，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摩西在干什么？嘿，老兄，不要忘了，这民是你的民，是你定义要同住，是你定义要同行的哦。摩西是在给神一个提醒，这是真心朋友、知心朋友之间才有的提醒。有一首诗歌，前段时间在那个基督里长进的群里头，大家都有听到，很多人喜欢。我妈妈不久前也在唱。主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唱着唱着很容易就感动啊，一把鼻涕一把泪。我软弱的时候没人知道，主你知道，你的手来拉我。我孤单的时候没人知道，你知道，把我拉在你身边。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真心的朋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的心吗？我们是他的真心朋友吗？我们的祷告会摸着他的心吗？我们跟他说话会让他感动吗？摩西的提醒显然摸到神的心，神被打动了。十四节，你看到我们的神连忙不迭地答应，我去，我去，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答应了，并且说使你得安息。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得安息？但我想神这么说更多的是在表达他自己。当今奴族在神的百姓当中造成一个破口，一个危机。当今奴族在神跟人当中造成一个间隔，一个断层。我们的神在他无限的怜悯恩慈，在他不变的公义圣洁当中，他有多少心痛，多少拉扯，多少为难。如今地上有这么一个人，这被捞出来的摩西，他就这样摸到神的心，他就这样在两朝之间做了那个修补，那个修。我必亲自和你同去。神说这话的时候，该有多少的安慰在他心里面。但是摩西没有停在这里，他被神的信实打动，他从更深的里面，他有话要跟神来表达。十五节，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要不去，我也不去了，去不去有什么重要呢？弟兄姐妹啊，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刚才那对情侣在那边冲突，在那边争执，当丈夫说好了好了，我亲自跟你去，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了，是不是？做太太的岂止安心呢？你信职，你信守你的誓言，我到哪儿你也愿意到哪儿，你要跟我在一起，你喜欢跟我在一起，这不就够了吗？去哪儿在哪儿还有什么关系呢？摩西和神你一句我一句，他们说去，去哪儿啊？迦南地。要是我们还有流难与蜜，还是流难与蜜之地，还有使者帮助呢，仇敌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我们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好了？只要我生病祷告神来医治，只要有难处神来解决，只要我痛苦祷告神来安慰，神来给我平安，那就够了，够了。但摩西说不，如果你不去就不要带我们去，如果你不去那我们就死在这里也不去了。摩西看重神的同在到一个地步，没有你的同在，再多的祝福我都不要，我只要一件事，就是你跟我同在。他不能够只有神的祝福却没有神自己，他不能够活在没有神的同在的那种光景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瘟疫困锁的时候，我们怎么跟神祷告呢？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神啊，你快快的止息瘟疫，快快把我带过去，快快让我去到疫情的那一边吧。但是如果神的时候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快快呢？前两天我女儿从英国打电话时说，伦敦的那个确诊数又刷刷刷上去了。如果神的工作还在疫情的这一边，你我是不是可以有摩西一样的祷告？神啊，如果你不亲自和我过去，那我就不过去。如果你还在疫情的这一边，那我宁愿跟你留在这一边。 这是摩西向神的表白。而神也再次被摩西的忠心打动，神也再次的向摩西表白。十七节，你这所求的我也要给你，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是第几次蒙恩？摩西在神面前实在是蒙了又蒙，恩上加恩。何能如此？因为摩西过的是帐篷的生活，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光当中，活在跟神的交通当中。他被神摸，他被神摸着的时候，他也摸着神。往往我们蒙了恩转身走了，但摩西跟神越交通越往里面去，他就继续的往神心思的深处去。十八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说，我的蒙恩不是目的，你的荣耀显出来才是目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蒙了恩典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真是有问题了。摩西的里面这个时候他就起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当十七节神说，我你所求的我也要给你，神答应了，神答应他的同在，这是好事啊，这不就是摩西所求的吗？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一路来摩西是站在以色列民这边来向神求，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地步，两个好朋友老朋友往深里去的时候，摩西就慢慢的，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发觉，他跑到神这边，他站到神这边，他站到神的地位上来看这个事情了。所以他里面有了一个冲突，以色列人毁约了，神你怎么还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你到底是谁呀？我越认识你，怎么就越不认识你？为什么犯的罪违背你的仍然可以被你接纳？所以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作为神悦纳的一个保证，一个证据。因为神的荣耀代表他的本质，代表他的所事，显出你的本性，显出你本体的真相来，好让我真的明白你。怎么我跟你谈了这么久，我越谈越不明白。神怎么回应呢？十九节，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的荣耀的一切内容，我的本性的所有的总和，就是我的恩慈。而我的恩慈有一个特点，这个恩慈是我的，我用它来待谁就恩待谁，我用它来怜悯谁就怜悯谁。如果神前面要管教人，要跟人隔开的时候，神是心痛是犹豫的，那么神在这里是非常确定，非常果断，非常坚决的。因为我有施恩的主权，虽然你们犯罪背弃我，但是按着我绝对的主权，我要来爱你们，并且一路爱到底。神今天不也是这么爱我们吗？我们有哪一点配呢？我们还是经常是应着景象的，反反复复的。但因为神绝对施恩的主权，他拣选我们，他定义怜悯我们，他定义爱我们，他定义不放弃我们。摩西在这里求神显出荣耀来，但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所以二十节，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你见了我的面不能存活。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摩西的请求太过分，又给神造成了为难？哦，弟兄姐妹，在神有难成的事吗？如果他定义要爱我们，天上地下有什么可以妨碍，可以拦阻他来爱我们呢？二十一节，神说，看啊，在我这里有预备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永久的磐石，在我这里有一个安排，我安排你站在磐石上，这是不可动摇的地位，然后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必把你藏在磐石的穴中。 磐石穴中，裂开的磐石中，摩西在里面。为什么人违背了西乃之约还可以有你的同在？为什么人犯罪了还可以被你接纳？因为那个被击打的磐石，因为那个裂开的磐石。林前十章四节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因为基督的代死，因为宝血的遮盖，因为我们被藏身在他的里面。摩西的帐篷，弟兄姐妹，你看到摩西跟神在那里的交通，摩西向着神的渴慕，一步比一步深一点的向神要，要到一个地步。你看到摩西所要的一步又比一步高一点，再高一点，高到一个地步。他所要的跟神起初的心意、神起初的安排、神起初的那个计划连接到了。摩西的渴慕好像在那里一直吸，一直吸，这样把神永远的旨意给带了出来，把神心里面救赎的心意、救赎的计划，这样就启示出来了。当神的爱子被显出来，当爱子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神在他的宝座上何等的心满意足。这是摩西一生过的帐篷的生活，因为他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当神百姓当中出现这么大的破口时，他可以站在这个破口当中，挽回神的心，转向百姓，挽回这个局面。因为他跟神有这么深的沟通，他可以触摸到神的心，他可以摸到神永远旨意里头甘愿舍弃他的儿子，在神跟人中间，在两造中间成就那个和平、那个和好。所以神说，摩西，摩西，你乃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摩西不但在肉身的以色列全家向神敬忠，他也在属灵的以色列全家向神敬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我们怎么向他忠心呢？如果我们常常活在外面的光景中，我们不但容易落在破洞破口当中，就是我们有一点想要为神、为神家做点什么的时候，往往我们真的也只能是用人的想法、用人的方式，只能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看重跟神的交通、跟神的连接，那么我们便只会是看重自己。摩西不是这样，当他越多越深跟神有这种亲密交通的时候，他就越轻看自己，他也轻看自己在地上的帐篷。生命记末了，我们知道当摩西服侍完他那个世代的人，当他歇了地上的帐篷，他乃是死在摩押地，他在约旦河的这边，以色列人都过河进去了，摩西终竟没有进入地理意义上的迦南地。甚至当人按着人的倾向想去找那看得见的坟墓，想去平掉的时候，终竟找不着。神不是将进迦南的应许给了摩西吗？神不是将他的同在的应许给摩西吗？神的话落空了吗？神的应许落了空了吗？断乎没有。时候到了，在将近1500年以后，当神的爱子道成肉身，当主登山变相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摩西就在主荣耀光辉的显现里头，摩西就在主的同在里头。而且在那里，经上记载，摩西还继续不断的他和他所切慕、所盼望的亲爱的主那个亲密的交通。弟兄姐妹，摩西上去了，历世历代以来多少圣徒在我们前面上去了，我们亲爱的弟兄服侍完他那个世代的人，如今也上去了，我们都是白白蒙恩的人，因他定义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按着他丰盛的怜悯和恩慈，今天来带我们过地上帐篷的生活，使我们真可以服侍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以至将来神也可以把你、把我也带上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来挽回这个局面。主，我们看见你怎样显出你的怜悯，你的恩慈，叫你的百姓能够得到一个出路。主，我们也是和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我们也是容易犯罪，常常得罪你的人。主，感谢你，有你这位中保放在神和人中间，使我们能够蒙怜悯，叫我们能够回头。我们实在要为着这样的恩典来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这个世代，整个教会来到末了，我们即将见你面的时候，你的百姓在地上的光景，在仇敌的攻击中，在世界的各种诱惑底下，我们有许多的破洞，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求你怜悯我们，愿你吸引我们，把我们常常带在你的身边，让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能够察觉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多多的得着摩西，不仅是让你可以得着一个可以交通的对象，你心里可以得到满足。主啊，真的让我们成为你，也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儿女当中破裂的情况下一个弥补的力量，成为危机中间的一个帮助，可以成为神家的一点点祝福。主啊，愿你施恩在众弟兄姐妹当中，愿你施恩行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